祝いめでたあの若松様あよ若松様あよ枝の坂ゆりゃ葉も茂る手一本入れます。よっ。もう一つ。よっさん。
我们主播长时间抛弃，
像这个自行车都不是用买的。别人买自行车的时候，我们一人买了一把扳手，
就是我们十七个人在前面哇飞奔，他在后面干撵撵不上。我们是艺术家，
他传授给了我一个回形针。
我后来打开密码锁，只需要六秒。比起自行车这个事儿，我才相信人生是有轮回。日本的最后一个，我连续被人，人生不能这样，我一定要做一个正派的人。啊，这期不能播了，是不是？
好，那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 Chilico 聊日本啊。我们这期呢也是啊，就今年这个改版之后挖坑挖了不少啊，这又是一个新的系列。哎，大家听到我们换了新的 OP 啊，大家听到这个 OP 啊，就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这个系列，啊，这个有点嘴有点轴的这样。对，然后我们这系列叫什么？暴
走。主播长时间抛弃录音台，然后有点生疏了。
对，然后我们
尬聊
。对，然后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这个系列的主题呢，就叫暴走福冈。哎，对，大家就是如果去日本玩，一般的话，几个著名的地方啊，就是大家都会去，都非常知道的，一个是什么？东京。
京都
大阪、还有什么
北
海
道，
对，但是福冈好像在日本 也只是一个不是一线城市的地方吧，
农村
真的是农村。
四零，你得先把嘉宾介绍一下呀。
对，那个我是还没有去过福冈，打算要去福冈的四零三吧。
我跟四零一样，也是没去过，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去的雪儿。
我是消失很久，然后一直在实践四零的卡奥。
是轮到我了吗？
对。
那我是上次把四零忽悠的，到现在都没录上的老包。我就不好意思了，我都快凉了。
没事。
你没凉。
没凉，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对，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听那个老包继续忽悠我们啊。对，之所以我们这个系列为什么要叫暴走福冈呢？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吧。
哎，是暴走福冈，
暴走。
啊，我以为是专门给我开了一期。
就是专门给你开了一个系列呀。
啊，
他的意思是专门开了一期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种。
对
呀，
啊，
我们这是就是暴走福冈的第一期，然后暴走
啊。OK， 哎呀，有点不好意思了。
可以，
非常可以。
嗯，这个不好意思。好，来走吧。
对，我们为什么要叫暴走呢？
因为我记得老包跟我说，他们 刚来日本的时候特别的那什么，很屌。
这个词儿要逼掉的，这个词儿不能在这儿出现的。
没事没事没事，
待会儿就可以逼嘛，你就可以就是很逼，对吧？
这个词会被逼掉的，这个，就是我们很不一样，对，刚去日本的时候我们很不一样，这个跟一般的留学生都不太一样。
这个可以配那个什么背景音乐，
是吧？配熊有熊出没是不是？
不是，是那个我们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对啊，
怎么不一样嘞？
这个怎么不一样嘞？就是先说说语言学校吧，反正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啊，我是申请了好多语言学校，然后有的日本人可能胆子比较小吧，就看我当时的状态他是比较害怕的，所以就很多语言学校就不要我，最后就去了一个叫福冈监狱的地方。
那你当时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人家不要你呢？
我当时可能长得比较凶吧，没有现在长得温柔。没有现在长得温柔，就长得比较凶。
就你的意思是说，你把申请表交上去，贴上了一寸照，
然后就被拒了，然后就把我逼了。到后来我发现我们学校嘛，我到了日本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学校收我了嘛，我就去了日本。然后我才发现这个学校招的学生基本上跟我都是一个 type 的，我们长得都是这样，对对，都是一群光头，都是平头。
所以当时 PS 不是那么流行。
当时我们用的美颜是什么？没有美颜相机，好像一二年到的。
哦。如果当时有海马体照相馆的话，你应该就不用去监狱了。
哎，不是海马体照相馆那么好吗？
其实也挺好。
对啊，现在所有的就是
毕业生一
般情况下，毕业完找工作之前都会去那里先拍一张就是正装的一寸照啊之类的，然后用于那个投简历。
我只知道我们这儿有一个，我还不知道那个东西那么有名呢。
非常有名，他刚出来的时候特就是因为别的照相馆就是一般情况下15块到25块嘛，对吧，照一个一寸照，他那边的话基本上是99块钱起步，因为他会帮你等于说是在帮你拍一张一寸照的艺术照，他要帮你化妆挑选服饰，然后帮你梳理发型这种，但是因为你照的是比较正式的一寸照，所以它的整一个妆容的感觉又要给人家一种并没有上过妆的感觉，知道吗？
哦。
然后就是让人家一看照片，就是啊，这个很漂亮，很职业，但是一点也，但是其实你是经过了就是很精致的修饰的。
哦，那个卡瓦强，你得给我99块钱。你那个就是我给，
都是
哎，你没给我挑衣服，
哎，
你也没有给我弄发型，
我给
你
修了脸型，我给你修了脸型，对不对？
哦，
你
给我画，
我给你修了鼻子，对不对？
哦，
对不对？
哦，
对不对？
是，
对，
啊，
别人都看不出来那个人是女，对不对？认识你，
那你
就
化妆，啊，
认识你的人都不知道那个是，
老猫，
对对对，来我这儿开一个包马体照相馆。对，
包马体，
包子铺吧。
对，包子铺照相馆也可以。对，199。哎呦，
行，回国请你吃包子。
然后我们就
回到那个
刚才，回到我怎么不一样？对，
偏题了。
我们
就是因为平头吗？
不光是一个平头了。你说大家都去日本，谁去过日本？举手啊！举手，我也看不见啊。那个，
我们四个都举手了。
对，就是去一般去日本的留学生刚去的时候都会买自行车嘛，对吧？那我们几个到日本的时候，几个人一合计，买什么自行车呀？这个都说要按照前辈的什么步伐走嘛，走前人的后尘，不对，按走前人的路，步前人的后尘啊，
步
就
步。
就越
是吧，那换个吉利的词，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我去，我们几个去日本之前都会觉得，哦，好像这个自行车都不是用买的，
都是用捡的，要不然就是其他手段，对不对？然后别人都买自行
车，不幸一辆也没捡到。
我们没捡到自行车，我们一人，别人买自行车的时候，我们一人买了一把扳手。然后有一些九零后的小孩子就问我们了，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哥那个哥，你们买扳手干嘛呀？然后我们说木兰花木兰那个诗你看过没有？他们说没有啊，然后我们就只能给他念一遍了，什么东市买骏马，西市买辔头，南市买长鞭，北市买鞍鞯，大概这个感觉嘛。然后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用一个扳手人手换了一台自行车，就是这个状态。
真的是换的吗？
怎么说呢？这个当然扳手还在。这个对，这个、
我也是，好了，不用解释。
这个扳手也还在，我把这个扳手就送给我的后辈，我也希望他们有我们这样艰苦朴素的精神，对不对？我们的生活就是从一个扳手开始。
那你们不是暴走吗？
暴走啊，那当然暴走。我们自行车跟别人都不一样，非常
没有轮子，
非常炸然。我们轮子不一般大，没有前轮大，有后轮大。对，总之没有两个轮子是一样的。毕竟没有那么多一样的自行车，对不对？嗯，但是呢，像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后来去一个艺术学院当了老师，然后他就在回忆他的这段不堪回首，不能叫不堪回首，这段这么英勇的往事的时候，对吧？他就给他的朋友，给他的学生们发了一张照片，一张是他的自行车的照片。一个轮前轮大，
一张是他扳手的照片。
对，前轮大后轮小，对吧？一个是什么古代什么第一代自行车的照片，前轮特别大，后轮特别小。然后他美其名曰美来自生活，就是这样子。他跟他的学生们说，艺术源于生活。你们看，这个艺术不仅存在于古代人的生活中，也存在于现代人的生活中。作为留学生，作为一个什么学艺术的人。就要这样子去体验生活，我靠，太操蛋了！这种事儿，我实在，哎呀，我都不知道他如何为人师表，一点都不老实。
就艺术家嘛，艺术家。
对对对，艺术。
你们都学艺术的吗？
我行为艺术，算是艺术家。对，我们行为艺术，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把自行车前轮后轮凑成一般大的人。对啊，就因为我执着嘛，他们用三天，我其实找了五天，真的，我换下来的轮都给他们了。
那
包子，处女座的吧？
哎、你们就不能互通有无一下吗？
对啊，大家会找十个轮，然后每个人拆一拆嘛，就看一看谁合适，也不是每个找来的轮子都能怼得上去。你说
有没有人专拆同车的？
有，哎呀，你还说有人专？我跟你讲啊，我们到后来哈，我们有18个人、19个人，好像这样子。然后我们每个人的自行车都非常有特点嘛，像刚才说，一个轮大，一个轮小，要不然就是一个山地车加了一个昆车的座，对吧？就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还有一大哥，在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觉得他搞了一台特别酷炫的山地车，紫红色的。我们几个骑着车在前面跑，他骑着车在后面逛。原因是他那台车是个高中生的童车。
高中生的童车是什么意思？
高中生的童车嘛，就是正常那个轮子不是应该是18寸的，还是24寸的？他那个轮子总之比我们小一圈，你能想象？
国内的车那个不是尺寸越大轮子越大吗？
对呀、啊，他找了一台车。是那个高中生，就像小孩子骑的那种车，就是我们17个人在前面哇飞奔，他在后面干撵不上，因为他轮子比我们小一圈，所以有日本人
不行了你真的得好好解释一下那个扳手跟车子的事情，不然我们这期发出去，他们会以为中国人出去专门偷人家。
我们不是偷自行车，我们是
对，所以你要解释一下。
对，我们是艺术，我们是艺术家，就是像什么那个怪婆或泥生，对不对？他搞一些奇怪的东西，我们也会搞一些奇怪的行为。
那你们这些零件从哪儿来的呢？
零件各大小区楼下的自行车停车场。
完了， 完了完了，四零这真的不能播。
哦，这期不能播了是不是？
这个有损形象。
没关系，
没有没有。
反正日本人听不懂，
用的车都是，
好多自行车是坏的，对吧？
啊，就是那种僵尸车是吧？
废弃的。
对对对，那个康小孩之前带我去看过呢，他楼下的自行车。
看我家楼下的，我想拆来的。
我只要摸一下车座，大概就知道这个车有多长时间没被用过。
但是卡奥没有扳手是吗？只能求助你。
我后来
不，他传授给了我一个回形针。
对对对。
开锁用的。
我后来打开，只要打开密码锁，只需要6秒。
密码锁。
对，就是。
就是有那四位。
就是有
转盘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我跟你讲，我就提起自行车这个事儿，我才相信人生是有轮回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第一台自行车是我用一个扳手组装来的。然后呢，我就，哎，总之就读了一个很好的大学嘛，对吧？然后我就觉得人生不能这样，我一定要做一个正派的人。从此这件事我就要洗手不干了。但是谁能想到，在我离开日本的最后一个月，我连续被人偷了3台自行车。你知道？
这就
是生
命啊！
你知道我这个怒？对，
苍天饶过谁啊？
我这个怒火。哎，知道吗？我这个怒火，
那我跟你讲，没准那个主人就是曾经你传授的师弟的朋友的师弟的，
有可能，都是我，我是他们师爷，是不是？我是他们师爷。
对，我刚想说，扳手扳到祖师爷身上来。
对，后来他们祖师爷火了，你知道吗？他祖师爷怒了，我踩了一天的点，实在是受不了，妈的，老子自行车没有了，然后。我还跟我室友说，我第一天回去，我室友问我，哎，你今天不几点下班？我说6:30啊。我说为什么9点才回来？我说出去溜达一圈，上各个自行车厂转了一圈，看看情况，找找自行车。然后第二天我室友就问我，自行车找着了吗？我说没有，换了个新的。他说哪来的？我说不知道，就找准了个机会，6秒钟搞了一台新的。哎呀。然后因为那个自行车是4位的密码锁，哎呀没办法，就正好最后就真的发现流氓不能有文化，有文化太可怕，就是4位的密码锁。你会发现，对，经过在日本人，不对，在日本优秀的大学学习了日本人的心理学之后，就会发现几乎80%的人只会扭。大家听好了哈，这是我这个人生最最精华的一页，真的。如果是4位密码锁，
我真的不敢播这。
如果是4位密码锁，其设置密码这个人是右手为主的人，他几乎只会播左最右边的2位密码，知道吧？他要不然就往上播一下，要不然就往下播一下。所以呢，你掌握了这个窍门，同志们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基本上就可以开一个自行车回收站了。对，屡试不爽，我就这样子6秒钟拿回来一台山地车，价值几万元。
所以就是他只有后2位密码动过，然后而且动的幅度特别小。
对对对，这是人生哲学，真的。当你在日本变得很穷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嗯，你就先问别人借一台自行车，等你回日本的时候再还给他，对吧？我当时就在我走的时候，又把这台自行车物归原主，放回去了。嗯，
也是，反正你也带不走。
所以我那车是我1年前被偷，然后上次带老包来我家楼下找的时候，我意外发现那台车回来了。
对对对，我就是电子狗。
所以是一样的情形，人家又给还回来。
不是，我跟你讲，作为祖师爷，你好歹要立几条规矩，对吧？第一条是不准动新车，第二条走的时候必须还回去。
他祖师爷也是悟了多少年，他才悟出这2条道理，没机会。
所以研究室那石井，他一个车上3把锁，到底经历过什么？
没有用，没有用。就是我手下留情了，其实真的，我就随便组个队，我还可以收个费，500块钱一节课，我就专门开石井的锁车给他们看，对不对？开石井车给他们看。如何在1分钟之内连开3把锁把车带回家？
我又想岔个话题，请问现在的正业是什么？
对不对？ 我要是上 YouTuber 直播，真的是我就是日本著名 YouTuber。 哎呀，
你拉倒吧，你就分分钟进警局吧。
你要上 YouTuber 直播早就被抓
了。我这不现在回国了吗？我没拼，对吧？哎，我远程直播。哎呀，所以在日本
远程抓你，
我怎么还得找国际刑警？至于吗？为了带自行车，我都联合国挂号。
就是你有意思的事不
啊，也还好，
终于知道为什么卡奥酱要把你叫过来，太逗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没有当年人年纪大了就啰嗦，你知道吗？讲话已经不是很有章法，开始唠叨，开始遇到了。
没事，你慢慢，你能讲的事可多了，那什么温泉啊，足球啊，然后那什么品。
哦，反正我们通常来讲是确实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对吧？然后比如说吧，我想想啊，我从哪里开始讲？
你先从你刚到的暴走开始讲起，我还是得绕回那个话题。
OK OK，
你们刚来的时候感觉特别像那种就是暴走族、亚克萨、暴力团。
你们一起去的有多少人啊？
我们那一届当时刚来的时候有十八九个人。具体十八还是十九我已经记不清了。然后呢，
这么多啊？
对啊，就是我们学校不知道从哪搞来了一批东北人，又搞来了一批四川人。四川人不就是这么多。
Yeah.